次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最良善的天父，我们都称为你宝贝的孩子，都是透过你的爱将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，我们上十字架，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，你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着平安。主，我们更感恩是我们两项能够合而为一，因为你的宝血打开了这条又生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，能够得恩惠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这么好的职分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我们要在你面前继续祷告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心更加敞开，你透过你的真道，透过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长大成熟更像耶稣。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箴言29章，箴言29章。好，箴言29章呢，我们把它分为两段，第一段呢从1-16节，然后再来17-27。第一段是从1-16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二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联交的却浪费钱财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倾败。谄媚邻舍的是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二人犯罪自陷网罗，唯独一人欢呼喜乐。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，二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。谢曼人善获通城，智慧人只习众怒。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，或怒或笑，总不能使他止息。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贫穷人强暴人再次相遇，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二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，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。
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16节，整个来提醒我们，整段来说，我们如果要进到神的国，就像耶稣讲的一样，我们必须要选择天上的智慧。那这个智慧呢，让我们能够选择窄路窄门，然后才能够进到神的国。好，这里看到我们一路上看到箴言呢，箴言一直在提醒我们要选择真智慧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一句话，人屡次受责罚，就是人常常受到刑罚，受到责罚，但是结果是仍然应着景象，仍然应着景象，就是屡犯不改啊，还是继续做错误的事，继续做哈，他必顷刻败坏，败坏叫做毁坏，无法可治，就无可救药，无法可治，无可救药。他做这个犯了罪，错到责打出来，要继续犯，又继续犯，哦，这个是刑罚的，就是责罚的意思。那这样是无可救药的人，很可惜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二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好，讲到两种，一个是一人，一个叫做二人。一人呢增多，什么叫增多？就是发旺的意思，兴旺的意思，繁荣的意思。二人如果越来越发旺，这个百姓呢就会喜乐。原来一人越来越多呢，就充满公义在当中，所行的都是公义。好，那国家当然就充满了平安跟喜乐。那恶人如果掌权的话，邪恶的人还有当领袖当 leader， 当然百姓就叹息了，想来想去呢都是坏事哦。那人民就会充满了叹息，所以我们也常常提醒，我们要常常为国家祷告，特别要选举前呢一定要祷告，求神选出的帮助我们，选出了更多是行公义好怜悯走在神心意的这样的政党当中，求神来祝福。好，第三个，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。爱慕智慧的，我们知道神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是从天上给人的启示，像所罗门王得到这智慧，雅各也教导我们一定要寻求智慧。这个智慧呢，我们要去爱它，要去羡慕它，要去追随它，然后要智慧为首，要去拥抱它。那这样子有智慧呢，会使父亲喜乐。这个父亲呢，不仅是地上的父亲，是天父爸爸都很开心，他愿所有的儿女呢 都要选择有智慧有聪明。天父很喜乐，天父喜乐的事有很多，当然他最重要的喜乐是让更多人呢能够更像主，充满了智慧在当中。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智慧之子啊，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，他讲过这句话嘛。所以耶稣是最有智慧的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他的智慧不断不断的告诉我们，是我们可以羡慕的。好，这是以父亲会喜的地方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效法耶稣，成为智慧之子。好，另外讲说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。与这个外女妓女呢亲近的，结交说是亲近，却浪费钱财。你所有的钱财都会被掏光的。好，第四节，王界的公平使国坚定，所要贿赂的使国倾败。好，如果一个君王界的公平就是公正公义呢，国家一定坚定。公平公正使国家坚定。我们的神呢，他说他的宝座也是用公平公正所设立的，当一个领袖一定要公平跟公正，那这个国家呢就会稳定继续往前发展。那所要贿赂的，一个王如果专门喜欢收贿赂，喜欢贪财，你要我对你判这个判断吗？为你判这个审判吗？好，给我钱 money， 那呢这时候看情面，叫做贿赂，国家呢一定会倾败。看看很多落后的国家常常在换君王，主要的是什么？都是贿赂嘛，贪婪嘛，这国家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去过不少短圈的国家，那个国家大概百姓都非常的苦啊，都在叹息当中。我们有去过这个孟加拉也是如此，跟师母去的时候换大水，整个水灾啊，哇，淹的有些像我们这个这个什么这一楼这么高，雨都在里面了。哇，他们这个水呢没有排水道了，我们就划船进去啊，到越来越深的地方啊，孩子都在那边游泳啊，水蛇都有的，我们在那边做这个这个探访哦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就剩下一家，那一家淹在中间，我说你们还能够生活？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去探访，他们都很开心啊，他们第一句话看到我们是国外来的人，他第一句话说，我们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我们，竟然是外国人来看我们。好，那我听了之后就知道这国家一定是有问题的。后来跟他们在生活几个礼拜之后才知道，这国家很多的贪婪，都是很多的这个贿赂，整国家当然是穷啊，那百姓就是叹息啊，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一定要为了这个什么国家的领袖来祷告，这个政府来祷告，要以公正公平来治理国家，然后呢民就会喜乐，不会叹息。如果专门是要贪婪呢，要更多的贿赂，这国家一定会败坏，也是倾败的。好，第五节说，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什么叫谄媚邻舍呢？就是一味讨好邻舍，一味讨好邻舍的这种的这样的交情呢，他说会设网罗绊倒他的脚。因为你一味讨好他，他有错误，他是有些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不要一味的讨好，要去告诉他，使他能够知道在爱心说诚实话，能够调整过来，能够改变。你真的是好朋友嘛？甚至昨天讲的有责备哦，爱心有责备，那呢，盼望呢，久而久之他就会感谢你，他知道说你是爱他的哈，不然你就是在设网罗绊他的脚，等于说你在陷害他。终究呢，他不晓得自己是犯错，或是犯这个犯罪，到最后呢，就到网罗当中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不要一味讨好人，要爱心说诚实话。好，第六节呢，恶人犯罪自陷网罗，唯独一人欢呼喜乐。恶人犯罪呢，后面会讲到自陷网罗，等于说你会被绑住了，会被网住，所以不要随便去犯罪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有些人在过程当中呢，就被绑死了。所以不要犯罪，罪呢会带来极大的捆绑，就是自陷网罗。唯独一人欢呼喜乐，为什么一人会欢呼喜乐？因为他罪得赦免，他完全得着自由。所以你看到昨天二十八章有一个经文，大家记不记得十三节？他说遮掩自己过罪过的必不亨通，那个就是网罗的意思，做什么都不会顺遂，做什么呢都会碰壁，做什么呢都不会亨通。但是如果承认自己有罪，然后而且离弃罪恶，那圣经说必蒙连续，所以一个是必不亨通，一个是必蒙连续。所以选择我们要悔改，选择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样子呢我们就称因信称义， 当然就会欢呼喜乐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律在当中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六节就对仗我们刚刚讲二十八章十三节，你就会清楚。好，第七节说，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，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了。一人呢会懂得查明，就是会关心的意思，关心到底事实如何，他会关心穷人的案件，对吧？穷人的利益啊，穷人的冤屈，一人呢都想去查，了解穷人到底我受什么委屈了，有什么样的权益失去了，他会站在地方来帮助他们。恶人呢没有聪明呢，恶人就是不会去有这样的关心，恶人呢也不会去关心他们的穷人的利益或是他们的冤情，也不会分辨实情啊，就说不得而知啊，就不得而知。好，另外第八节说，亵慢人啊，善祸通城。什么叫做善祸呢？就是扰乱的意思，去扰乱全城的居民呢。什么叫亵慢人？就是好讥笑的人。好讥笑人叫做亵慢人，好，这个我们查一路查就知道，好讥笑人呢会扰乱全城，所以你看他来乱的了，而且呢全城都被他乱起来，所以相当有影响力哦。一个亵慢人会影响通城的人呢。另外一种人叫做智慧人，会止息什么众怒。智慧人呢会使这全民呢生气啦、愤怒呢会止息啊，这个就是智慧者。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祝福，让台湾呢能够成为平息的地方，不要因为每次选举啊又要分裂了，要撕裂了，那里面的情绪，全国的人情绪都很高涨啊，有没有？就变成这样子哈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求神赐给我们成为智慧之子，带来平安，带来和平，带来这个温暖哈，不是很多的愤怒在当中。好，第九节说，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。什么叫相争呢？好像有个诉讼，或者叫上法庭啊，相争就是上法庭一个诉讼，一个是智慧人，一个是愚妄人，他们纷争的时候上法庭。那这边说愚妄人有什么特色呢？他说或怒或笑。什么叫或怒或笑？他们在这个法庭当中，他用各种方法，用咆哮的方法就是愤怒哦。那笑呢是什么？嘲笑，用咆哮或者怎么样，就是大声小叫了，叫咆哮。再来呢，用嘲笑的方式来笑智慧者，他们纷争的是这样的纷争。但是他呢，你怎么样劝他，他这个愚妄人呢，总不使他止息啊。在法庭当中要对质的时候，常常用咆哮的，或者呢，就是啊嘲笑的方式。咆哮就是愤怒啊，然后呢，嘲笑就冷嘲热讽的方式，用什么方法他都不会止息。所以这种人呢，一看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叫做愚妄人哦，愚妄的人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的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好，好人流人血的，就是杀人的哈。我们知道好流人血的，圣经告诉我们二十八章说必往坑里奔跑，这个是在二十八章十七节的，背负流人血的罪哈，这是好，就是流人血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杀人的话，流人血的话，会恨恶完全人。为什么会恨恶？因为讨厌呢，你来就是光嘛，哇，你光会光照里面的什么黑暗呢？所以心里面就很不舒服，因为被光照起来，好像你是一个光明的蜡烛一样啊。然后旁边呢啊被照亮了，他黑暗都全部都看见了。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说，那这个啊，耶稣就是光嘛，光来到世上，世上却不接受光。恨恶光，因为他会真相大白，他会看到他自己的不好的地方，所以都很讨厌完全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是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他不仅恨恶，他会索取，就是一样要把这种人杀了，因为太刺眼了，太显眼的。好，第十一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就是什么呢？没有理性了，整个都发飙了怒气全发，就是全发泄的意思，怒气全发泄。智慧人忍气含怒，忍气就是会抑制，有节制他的怒气。他虽然想生气，但是他可以抑制，他可以控制。所以这一方讲到智慧人跟愚妄人，他面对这个愤怒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去处理哈？一个呢是怒气全发，一个是忍气含怒，把这样的怒气呢能够抑制住， 好，能够用各种方法把怒气能够转移或者能够消除，而不是当场就怒气全发。好，第十二节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的臣仆都是奸恶。好，讲到领袖如果听谎言呢，很喜欢听谎言，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注意他旁边的这些臣仆或者文武百官呢，一定是邪恶者，或者叫什么呢，叫做恶人呢，奸恶就是邪恶的意思。哇，原来君王呢，他治理国家所请的人都是这些讲谎话的人呢，这一群都是邪恶的，啊，这个国家一定很糟糕的，因为这个啊王呢只喜欢听谎言，哦，他的治理他的文武百官都是这些邪恶者。好，十三节，贫穷人强暴人再次相遇，贫穷人就是啊这个啊贫困的人啊，没有钱的人。那强暴人是会压迫别人，叫压迫者，哦，叫强暴者。再次相遇就是都来到世上，出生在世界上，叫做再次相遇。好，出生在世上，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的什么光照，他们眼睛呢都有机会被神的光光照。好，无论是穷人或者呢是一个强暴人压迫的人，两者呢都是神所创造的，神有给他们机会然后看到真光，使他们有机会蒙恩能够得救。讲到贫穷人强暴人出生在世界上都是公平的，神都给他们机会，哦，OK。 好，十四节，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又再讲一遍，君王如果有个忠心诚实啊，然后呢来审判穷人，他以公正公义公平来做判断来审判穷人，不看人情面的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定，哦，必永远坚定。好，最后再讲一次，我们要常常为领袖祷告，使领袖呢能够凭着神的话，公正公平来审判一切。好，第十五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好，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问题。好，教育呢除了要增长智慧之外，啊，记得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增长智慧是什么呢？杖打跟什么责备，哦，杖打责备会增长智慧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？我们觉得好像智慧就是学就有了嘛，好，只要读很多的书就有了。这边说智慧除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边讲到说杖跟责备会使人增加智慧。所以我们的神会不会责备我们呢？会。我们的神会不会会来管教我们呢？会，让我们增长智慧，哦，所以我们感恩，有时候被责打被责备或者被责骂是好的，让我们能够加增智慧。另外一种啊，父母亲如果啊不责打也不责备的话，放纵儿子使母亲什么羞愧，羞愧就是蒙羞的啦，到最后就是觉得想到这儿子呢啊更小啊啊更小啊，小都见到更小啊，因为平日都不什么不管教啊，哦，不管教，所以就是在放纵孩子，我们叫做溺爱，到最后呢他根本都不去听你讲什么话，他就是变成自大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呢，到最后呢羞愧是自己了，父母亲呢，所以要懂得要懂啊，懂得用圣经的方法责啊，要责打，而且要杖打我们自己孩子，哦，好，那为什么要杖打呢？啊，我们查过几章有讲过有没有？因为杖打呢会使把孩子愚蒙啊打肿，哦，愚蒙呢会在孩子的身上，他就是很拗，你讲什么有没有用？怎么办呢？要修理。有没有看过三四岁的孩子啊？叫他不要吃糖，他总是要吃，因为孩子就喜欢吃糖嘛。吃下去牙齿会怎么样？当然就是会蛀啦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孩子啊，一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糖果店啊，好玩的地方去，就硬着要买那个东西，他父母亲不要给他。有没有看过这种场景啊？然后就看到拉扯，有没有？扭在那边不回家了。或者趴在那个糖果屋当中啊，就是不回家了，抱在那个地方嘛，啊，大哭大闹呢，然后就开始怎么样，演出一出戏嘛，那大家都觉得很难看了，怎么办？这种情况怎么办？用神的话语就对了，拿出你的杖，就这么简单，打下去他就乖了，因为他拗，他愚蒙在当中，然后打的时候记得不要用气，而告诉他说为什么打你修理你，那打完之后告诉他你错在哪边，你知道吗？他要让他学习，那慢慢他就知道，哎，父母亲是会管教我的， 然后呢，他犯错也知道错在哪个地方。那以后再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警告他了，接下来就要杖打你了。他都听清楚，以后就学乖了，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温驯的孩子，会听话了。请问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也是被杖打出来的，才会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驴驹啊？这个马对不对？良驹嘛，一样的人也是如此。有些人真的是很刚硬，硬着景象。神会不会修理？会，因为你是神宝贝的儿子，不是私生子，神一定会什么管教。当然很可怜，就是第一节所讲，仍然硬着景象呢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，那就很可惜，到最后呢就下地狱啊。神不要我们走向绝路，我们要明白，所以我们当父母亲的，当个领袖的，我们了解杖打和责备是合圣经的，想了解哈。那我们不是要把它毁坏，我们是要帮助他更增加智慧，孩子要增加智慧。好，第十六节，恶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哈，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。好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恶人呢一直发旺的时候，过犯当然越来越多了。但是一人看见，请记得哦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继续行在义当中，不要心怀不平，因为有一天会看到这些邪恶人呢，他们会跌倒，是什么？倾覆，会整个倒下来。他不过是发旺短暂而已。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看到一些人邪恶人怎么发旺起来，心里面就不舒服。神会审判的，神也会管教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十七节到二十七节，十七到二十七，预备，请
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没有异象，名就放肆；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明白，也不留意。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人与盗贼分赃，是恨恶自己的性命。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却不言语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。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正嫌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。
好，这第二段讲到还是教育问题，十七节他说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一定要管教你的孩子，他就使你心得安息啊。如果不管教的话，你到最后你就很多的蒙羞在当中，因为他越来越糟糕了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管教我们的孩子呢，这孩子们就使我们得安息，安息就得安慰的意思，不是蒙羞，是安慰的哈，会让你觉得很安慰，很喜乐，也会使你的心充满了喜乐。所以管教孩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十八节说，没有异象，名就放肆；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没有异象，就是没有漠视，或者叫没有启示，或者没有预言的意思。这个异象是指启示、预言，或者叫漠视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预言，没有神来的漠视，没有启示，这个国家的百姓就会放肆。放肆的意思呢，原文两个意思，一个叫做忽视，或者叫放松，或者叫放纵的意思。甚至有人翻译叫做死亡啊，百姓就会死亡。放肆就是放纵或者放松，然后忽视的意思。好，会放纵放肆什么呢？他说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啊。原来异象跟律法是有关系的，意象跟神的话一定是有关系的，不是人的白日梦，人的梦想。哇，这个国家怎么发旺？哇，这个候选人讲的，哇，最高传播，哇，怎么样蓝图？我跟你讲，一定要跟神的话有关系。当然，我们基督徒就知道意象是从神来的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接触到神给我们的启示，神给我们的预言，神给我们的这个默示，以致我们得着之后，我们就靠着神的话一起去完成神给我们默示。所以讲穿了，原来预言、默示、启示跟神的话语、律法都有极其相关。 所以你看到有些预言家或者是一些为我们祷告的，大概都跟神的话有关系的，都是如此。无论是个人预言或者是教会的预言或者是国家的预言，都跟神的话有极大的关系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人们才会遵守神的话语，才有这个福气在当中的。好，你看到摩西在山上就得到神给他的什么异象，然后在西南山看见吗？ OK， 得着异象，脸就发光，他知道要怎么下山，要怎么建造会幕，然后治理怎么神的百姓，训练他们成为军队，然后呢，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，很清楚的。要怎么建造那个蓝图很清楚，保罗也是如此，保罗得到启示知道怎么建造教会嘛。那你看到彼得得到异象，魂游向外，就知道怎么样跨出去自己的框框，去到外邦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嘛，不会因为这样子受限了。所以神会给人异象，那异象怎么来呢？没有别的，是从启示。启示是什么？就是垂直的意思，不是人头脑想出来的，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啊！透过异象、异梦，透过感动，透过图画对我们说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异象，那我们就要去遵守，那这样子就不会放肆啊，就有福气了。好，十九节，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。他说，如果你家里面有仆人，这个仆人是指奴仆的意思，如果家里面有奴仆的话，请记得要管教奴仆，不仅是管教儿女啊，奴仆要不要管教啊？要，因为他是奴仆啊，像你请一些菲佣来啊，这些要不要管管他？要啊，不然他就自己乱来了。这边说不要只是用言语来管，只要用言语只是用言语来管这仆人呢，仆人不肯受什么管教。什么叫不肯受管教？是不会听从你的话，不会听从你的纠正。他虽然明白也不会留意，明白是指说他了解的也不留意。好，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的，我们是神的使女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神不会只是用话语来管教我们，有时候他会暂管教我们，他会兴起环境，他会透过各样方法来让我们知道说你这样做是错的，要走在神的正路当中。那最直接的话就是透过环境啊，那有些人就生重病啊，有没有这样情况？环境有吗？你看约拿本来神要他去哪个地方啊，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 OK， 神要说尼尼微城啊，他跑掉去了，跑到他失去，有没有？神很清楚告诉他，他就是故意不要走嘛，所以神就兴起什么狂风大浪，然后影响了别人，别人都快死了，他躲到船里面去睡大觉。后来呢，人们说你为什么睡觉，人家都在拜神啊，你也求求你的神吧。他说不用拜了啦，这问题出在谁啊？出在我。他为什么会讲出来？因为人家都做签嘛，抽来抽去的时候抽到他了，他才没话讲嘛，他说就是我了。兴风作浪的原因是我，因为我的神叫做耶和华，要我去尼尼微，我就不要跑到他市去，因为尼尼微人应该死了，我不要去跟他们讲神的话，就应着景象。接下来呢，他一条旧路，你把我丢到海里面，一丢下去风平浪静了。后来呢，神就用一条鱼把它吃下去，然后直接带到尼尼微城，直接限时挂号就送到过去了。到那边呢，就开始做神的工作。后来整个风平就浪静了嘛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是这样子的，人有没有顺不顺服神，神会管教的。你看到他肚子里面他的祷告，他们真诚的悔改，有，你回去看一下约拿就知道，他的祷告是很认真的祷告，很这个迫切祷告，因为快死了嘛，他悔改，叫悔改呢，就必蒙恩惠。上帝就继续使用他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仆人也是如此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仆人啊，我也是神的仆人，你也是神的仆人使女，我们记得神会管教我们。如果不受管教呢，请记得我们就不会被神所继续用的。他说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然明白也不会留意。什么叫留意呢？不会有回应呢，他虽然知道灾来灾来，知道，但是呢，继续走他自己的道路，继续做一样错事，就是不会回应了，没有反应了，是讲这个。好，那二十节说，你见言语极教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 指望。好，你看到那个言语急躁的人吗？就是说话不仅快，而且呢没有经过头脑，很容易什么伤人呢、啊？会伤害别人的，叫做言语急躁的人吗？这种人呢、哦，比那个愚昧人更有什么啊？这个啊，他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我们读了圣经，读到现在，我都知道愚昧人哦，在圣经形容里面真的是很糟糕的，有没有？千万不要当愚昧人，要成为智慧者嘛。但是有一种人呢，是叫说话急躁人，这种人比愚昧人更加的没有指望啊，更糟糕啊，了解吗？因为讲话呢都不会经过头脑想一想，这话会不会伤人呢？这话讲出去会不会哇祸患无穷啊？就是要说话急躁人。都没有经过思考，爱讲就讲啊！我这个人呢、啊，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啊，心直口快了，讲了就算了了，这个叫说话急躁，头脑都不去想，你讲出来会杀伤力很强啊！要讲这个哦，这要了解哈、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啊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情况，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有成为智慧之子哦。要想到要讲急啊，不要讲急躁的话，要讲智慧的话，劝人的话，鼓励的话，这个积极正面的话。好，第十节二十一节，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为了他的什么儿子。好，你看到刚刚所读的十九节跟现在你就看到更清楚了，人将仆人从小教养。哇，仆人可以来从小教养吗？你的仆人可以从小教养吗？仆人是要干嘛的？就是要服侍嘛。哦，你从小教养他，就是你在放纵他，他会骄纵。哦，到最后呢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为你的儿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另外翻译就是终究不再听从你的话，你讲什么都没有用，终究就不再听从你主人的话。哦，不再听，不会听从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耳朵，就要听从神的话语。好，二十二节，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人多多犯罪。好气就是容易生气的人挑起争端。柳柳柳柳干修哎啊修真要争端，就是争吵的意思，很容易他来的时候很容易就争吵不断的，叫做好生气的人。好，暴怒人呢就是脾气暴烈的人的意思，脾气暴烈，脾气暴烈呢多多犯罪。因为人只要生气的时候，特别在暴怒那个急速的时候，你整个思考会降低，好像成为三岁孩子一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，什么话都可以乱讲的，哇，讲到一堆了，那其实已经杀伤力已经一片了。然后就讲了暴怒人多多会犯罪，请记这句话哦，暴怒人很容易犯罪，而且多多的犯罪。所以我们的情绪一定要懂得啊，有个抒发，要控制得住，不要常常啊被这样控制哈。好，二十三节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贱，人的骄傲必使他卑贱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使他卑微了。因为圣经说他赐福给谦卑人，哦，赐福给谦卑人，阻挡什么骄傲人，所以他就会啊这个卑微啊。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，心里谦卑的就会得尊荣。事实上啊，最谦和的人就是摩西而已，这圣经告诉我们的，除了主之外了，事实上最谦和就是摩西。因为摩西要带领这么多人，然后这以色列百姓真的很糟糕的百姓，常常犯罪，屡犯呢就屡悔改，悔改之后又再犯，是这样的一个百姓，很难带的。那摩西用四十年跟他们和在一起，他说他心里面是神说他是心里面最谦和的人，非常谦和，不容易的百姓哦。但是他带他们，哦，就像父母亲的心一样。所以呢，摩西呢，在以色列百姓呢眼前就像神一样那么伟大哦，是必得尊荣的。好，第二十四节，人与盗贼分赃，是恨恶自己的性命。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却不言语。人以盗贼哈，分那个这个分赃哈，是恨恶自己的生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盗贼用抢来的、偷来的东西啊，你跟他分，他跟你分呢，分赃哈，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圣经说是在恨恶自己的性命。什么叫恨恶自己的生命呢？你很危险呢，你在咒诅自己的生命。好，那听见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却不言语。等于说，如果你跟盗贼分赃的话，有人说你真的有分赃，这些东西是赃物，好，你要发誓， 他就说人听见叫人发声的声音呢，却不严厉，叫人呢不敢出来怎么样发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贼心虚嘛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赃物啊，你分来的啊，你要起来立誓，你要告诉我们你这个东西不是赃物，你立誓。他说他不敢吭声，就是却不言语的意思。好，就是要劝我们千万不要这个有赃物啊，不要跟人家同得这样的赃物。好，第二十五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慰。这经文送给大家，盼望大家记起来。你在世上，我们是羊群，很容易惧怕，很多事会让我们惧怕跟烦恼。那我们怎么样胜过惧怕？这句话你要背起来，常常导读。惧怕有分什么人呢、啊？环境呢、啊？事情呢、啊？这边特别是针对人呢、啊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。好，我们服侍人会不会惧怕人？会。举例来，现在呢，晚上我要请一个人做见证，很多人就开始怕了，要面对什么会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惧怕人了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说，你记得惧怕人会陷入网罗，就被绑住，你就开始怎么样？没有自由。那怎么办呢？爱里没有惧怕嘛，所以你就要祷告，主啊，这群人是可爱的人，我要成为你爱的器皿，他们不可怕的，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，我爱他们，我要把我的见证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流露出来，祝福他们。你要这样祷告吗？你这样子就不会陷入网罗了，这样了解吗？ OK， 所以很多人应用了，只要你怕人的这方面，你就透过祷告用神的爱，然后又透过神的真理，你就得自由了。因为我这样讲，我有经验呢。以前我是很怕人的，我看到人是不敢在台前讲话的，很可怕。特别人看我的话，我就很紧张。还要每个礼拜要讲道，要当牧师，抓了一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句话就帮助我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嘛。那你为什么要陷入网罗？那就要透过神的话，爱你就没有惧怕哦，因为他们需要神的爱，我也很爱他们。爱里面呢，就能够合而为一，爱里面就没有网罗，没有距离了，勇敢来服侍了。阿们，就是讲到这个哈。所以惧怕人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怎么依靠呢？祷告嘛，依靠他的话，依靠他的爱，依靠他的信心，我们就不会掉到网罗。好，这是应用啊，你可以应用到各方面，无论是人会带给你惧怕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应用出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第二十六节，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的乃在耶和华。这句话也代表说，王是指我们耶稣，也代表我们父神。如果你在父神面前祷告，求神给你恩典，这样的人多不多啊？很多啦，不要忘记很多。但是定人事是什么呢？定公道的意思，定出公道的事情呢，乃在耶和华。等于说，决定呢，都是神在做决定呢。虽然祷告恩典很多了，各位各位，但是神要给谁是他的主权，那他定义好了，他要你这样做，要怎么样计划，神都计划好了，你就要祷告，求神把那个启示，把神这样的引导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走正确的道路。因为这个人事是说断定那个事的意思，定夺那件事情，定公道呢乃在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祷告呢没有得着不要担心，因为主权在于神，讲清楚吗？我们没有得着不代表神不爱我们，因为定事乃在耶和华。这样哈，所以我们感恩，有时候我们求这个求很久啊，盼望能够得着，没有了，或者祷告这个要得着这个，没有了，不要担心，你记得定人事乃在耶和华。我们要知道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要感恩，我们继续信靠他，因为他的这个智慧高过人的智慧，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定事乃是在耶和华。我们要懂得这个，我们就尊重他是神，他是王，我们要完全顺服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七节，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正嫌。为非作歹就是不义者啦，行邪恶的人呢会被义人很恨恶啦，然后行是正直的被恶人恨恶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是正嫌，一个恨恶。好，这个什么这个当中呢正恶，抱歉，被恶人正恶，正恶 这边行事正直的，你看到吗？义人有他的正显的地方，恶人呢有他的其他的正显的地方，所以被恶人正贤正恶的地方就是行事正直的，就是讲义人，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什么样讨厌的地方。 OK， 等于说颠倒讲，义人呢喜欢公义的事，那恶人呢就喜欢什么不义的事，但是恶人却讨厌公义的事，或者代表他讨厌公义的人呢？啊，这讲到说两种人的不同的讨厌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整章来讲呢，你发现到其实呢，用一个主题来说，就是我们如果要进到神的国，我们都知道耶稣讲要进窄门，要走窄路。好，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？大概有几个经文哈，把它归纳。第一个是第三节，要爱慕智慧，就能够使天父爸爸喜乐。我们要追求智慧，并且天天要恋慕智慧，因为神称耶稣叫做智慧之子，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讨父神喜悦，要选择智慧，不要愚昧愚拙。好，十五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他说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什么智慧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有时候神会兴起环境在修剪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增加什么智慧，有时候会责打哦，然后呢责备我们是好的，当然被修理的时候会不舒服嘛，不喜欢，但是可以加增我们智慧。 OK， 好，另外呢第十八节他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生，请记得神要给你启示，神会给你意象，就是你人生的蓝图都会出现，而且你记得哦，有这个呢你人生才不会放肆，你人生才不会放纵，不想要做什么就随波逐流。神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启示，你要祷告求神给你，然后呢你开始遵行神的话语，你一生就会蒙福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五节还有一句话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好，依靠耶和华的呢必得安稳。所以神不仅要让你得福气，要你在世上安安稳稳，我们不要忘记要完全依靠耶和华，不要有惧怕的心，特别不要惧怕人，要靠主就能够安稳。好，这个经文就是二十六节的，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什么耶和华。我们要把主权完全交给他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无论顺境逆境，神都掌权，他是我们的主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五个经文送给大家，我们就是能够靠着主走进这个窄门，然后走这个窄路，一直到回到神的国里面，都能够成为智慧之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为了二十九章感恩，主，你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知道神的国是永不改变的，主，你的国没有震动，你的国没有转动的影儿，帮助我们都成为智慧之子，效法耶稣在世上被称为智慧之子，我们在世上也要成为智慧之子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你的话语已经光照我们，我们要离开愚昧，离开这些愚笨，离开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性格，让我们成为智慧的儿女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选择你真言所这个的启示，让我们都能够常常默想并且祷告，让这话成为好的种子落在我们的心田，以致我们生命彻底的翻转过来。主，你祝福每个听到人并且乐意行道，我们这样子就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儿女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